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对生活有很多疑问，
一本好书
却没有人能够
为避难
给我们带来财富。但如果想拥有更好的生活，这本书一定能够帮助到你。在展开轻断食之前，如果要尝试长时间的断食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，也不是特别感兴趣。之前提到24小时以内的断食是没有任何危险的，但长时间断食确实有一些风险。我决定断食4天，是因为我知道有专家在指导我。在我跟瓦尔特见面之前，我测量过我的 IGF-1 浓度，算是比较高的指数。他和气地告诉我，其实也不算太高，属于合理范围内偏高一点的水准。 IGF-1 浓度可能与几种癌症是息息相关的，包括我父亲的前列腺癌。为期4天的断食到底能改变多少，我也很怀疑。我知道开头的几天可能不太好受，但挺过去之后，瓦尔特说能让人感到愉悦的化学物质就会汹涌而出，而且更棒的是第二次断食的难度就会降低了，因为身体和大脑会记住第一次断食的经验，了解自己面对的状况。决定尝试长时间断食之后，接着便是决定断食的难度。其实有很多国家有断食的传统，像俄国人喜欢挑战高难度，他们的断食是全面的断绝食物，只喝一点水，而且要洗冷水澡和多运动。而德国人则是偏好温和的断食，如果你去德国的断食中心，一天大概能吃200大卡的食物，住宿的环境也非常的舒适。我希望提高断食的成果，所以我去了一家英国的断食中心。我一天只摄取25大卡，不洗冷水澡，只试着正常工作。于是在一个温暖的星期一傍晚，我最后一次大吃了一顿。我吃了牛排、薯条、沙拉，配了一些啤酒，是非常饱足的一餐。当我醒悟到随后4天只能喝水和无糖的红茶还有咖啡时，我就感到非常的惊恐。虽然别人已经跟我解释过，我自己也看过一些资料，但在展开断食之前，我依然暗自担心我的饥饿感会不会一直上升，然后吞噬我的内心，让我最终投降，跑到蛋糕店大吃一顿。而且开始断食的24小时就如同瓦尔特预测的痛苦万分，但他也预测到我会渐入佳境，不会越来越难挨。饥饿感确实来袭了，有时闹得我心神不宁，但只要我保持忙碌，饥饿感就会慢慢的消退。在断食的最初24小时里面，体内会出现非常重大的变化。在几小时内，血液中流通的葡萄糖就会消耗完毕。如果不用食物补充，身体就会动用糖原，也就是稳定存放在肌肉和肝脏中的葡萄糖。只有到了糖原也用掉后，身体才会真的开始燃烧脂肪。实际的情况就是，脂肪酸在肝脏中分解，产生一种称为酮体的物质，现在大脑用酮体代替糖原作为能量的来源。断食的头2天可能身体会有点不适，是因为身体和大脑的燃料必须从用惯了的糖原和葡萄糖改为酮体。由于身体不习惯使用酮体，所以可能会有点头疼，但我倒是没有，而且也有可能会失眠，但我也没有。我在断食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很难用言语来形容，其实有时候就是觉得不太舒服，这已经是最准确的描述了。我并没有头晕，但是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我的确偶尔感到饥饿，但大部分时间心情愉悦的有点出乎意料。断食3天让人觉得身心安康的激素就解救了我。到了星期五，也就是断食的第4天，眼看着断食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几乎感到有点失落。尽管瓦尔特警告我在断食结束后立刻大吃大喝并不是很明智，但我还是准备了一盘培根煎蛋。但是意想不到的是，我吃了几口就马上饱了，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吃的更多了，之后连午餐也就省略了。那天下午我再测量了自己的身体水平，发现体重减少了不到1公斤，其中一大部分是脂肪。 我也很高兴，血糖浓度大幅度降低了，原本在偏高的 IGF-1 值也下降了不少，实际上降了将近一半，这些全部都是好事情。我减掉了一些脂肪，验血报告也很完美，我也发现原来的饥饿感也不至于失控，这些变化让瓦尔特非常的高兴，尤其是下降的 IGF-1 水平。他说这能够大幅度降低我患癌症的风险，但他也警告我，如果我恢复原本的生活方式，这些变化不会持续太久。瓦尔特的研究指出，典型的高蛋白质饮食会令 IGF-1 值浓度变高。我知道鸡鸭鱼肉之类的食物有蛋白质，但我很惊讶于牛奶的蛋白质居然也那么高。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喝一杯含有脱脂奶的拿铁咖啡，我以为既然是脱脂奶就应该很健康，可惜虽然脂肪含量变低了，但大杯拿铁仍然含有大约11克的蛋白质，于是我醒悟到以后得戒掉拿铁了。长时间断食是一个减肥的方法，我前面叙述的四日断食主要是好奇，我不建议读者这样减肥，因为效果并不是很持久，除非搭配积极的运动，否则长时间断食的人不但脂肪会减少，肌肉也会减少，然后在断食结束之后，他们就得面对马上反弹的风险。幸好做法没有那么激烈的轻断食，也就是我这本书要写的主题，则可以带来稳定的减肥，而且效果持久又不会导致肌肉减少，那就是隔日断食。